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你真领受了这福音。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在罗马书第三章21节到26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福音，你会怎么回答呢？那有一个信主几十年的老姐妹，她这么回答说：福音就是神爱我啊。然后有些基督徒可能会这么说：福音就是耶稣为世人为人类死在十字架上。那他们的回答都没有错。那有一个在教会服侍多年的姐妹，她对牧师说：牧师啊，我知道耶稣爱我，我也知道耶稣为我舍命，耶稣救赎我，我每天都尽量在做一个好基督徒该做的啊，我灵修啊，祷告啊，服侍啊，传福音，可是为什么我总觉得越来越疲惫，越来越空虚，我好像永远达不到标准，到底哪里做得不够好？弟兄姐妹，不晓得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这样的情况，你是不是也是常常在想，我信主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觉得自己灵命好像过山车一样啊，忽高忽低啊，今天听了一篇道啊，心里受到很大的激励，就发愤图强，立志啊，我要全心全力的服侍主啊。但是不久之后在教会，在小组里面啊，在团契啊，听到一些事情啊，碰到一些刺激啊，就信心做打击了啊，然后就开始用更糟糕是开始用一些属灵的标准啊来衡量别人。哎呀，他信主这么久了，知道了他还是这样还是那样，你懂得啦啊。你看，那你发现你渐渐在服侍中啊，你失去了那种喜乐啊，变成了一种例行公事。Okay， 那你可能会说，牧师，我知道福音是什么，我也知道因信称义的道理啊。说牧师，你不必再浪费时间，你不必再浪费口舌。弟兄姐妹，我知道你听很多，你也懂很多，但是很多时候，特别是当我们信主多年的，那渐渐的，我们会不会把福音变成了另一个律法？我们会不会把恩典呢变成了一种负担？像刚才所提的那个例子一样。今天我会从罗马书三章这段经文来探讨四个关键的问题。那第一个，我们来探讨我们真明白福音吗？第二，什么是因信称义？第三，为什么需要耶稣的宝血？第四，十字架如何彰显神的公义跟慈爱？那我们经常第一点，我们真明白福音吗？那首先我们要明白福音的话，我们必须先明白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到底福音要解决什么问题。那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那我们知道说，在保罗讲解三章21到26节之前呢，他用了整整两篇半的篇幅来描述人类的光景。那为什么保罗要用从1章19节到2章21节来讲解呢？因为如果不明白福音要解决什么问题，那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明白福音。所以让我们从保罗来看，保罗到底怎么描述人类真实的情况。第一，那人类普遍性的悖逆是在罗马书第1章19到 23节。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保罗指出人类最根本的问题呢，就是明知有神却故意压制真理。那这不是无知的问题，而是故意的悖逆。那我们用被造之物代替那个造物主，我们把神的荣耀换成偶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充满了拜偶像的这样的现象。第二，在罗马书第一章到24节到32节的时候呢，告诉我们人类的全然败坏。所以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想一下，在过去这100年间呢，在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血腥的事件呢，那在一些非战争的死亡啊 ，OK， 我们大概有记载的有超过1.7亿的人哦，无数的家庭支离破碎哦，还有呢，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德国集中营，他们屠杀了整整600万的无辜性命。另外呢，在靠近我们的柬埔寨。残忍的时代呢，他们也损失了也有200万的冤魂呐、被无故的被砍杀、被屠杀。那这些数字呢，不只是一种历史上的一串的记载，它更告诉我们人性的黑暗的一面。你可能会说，那些残忍的事我不会做。是的，杀人的事我们肯定不会做。但我们想一想，我们，你有说谎吗？当你看到别人比你好的时候，你有羡慕妒忌吗？父母亲啊，多说你几句啊，你就要和他起争执。然后呢，你跟丈夫、跟太太冷战、赌气不说话。那更糟糕的是啊，我们会为自己找很多的借口，你会说什么？哦，我为他好啊，是他先惹我的 ，OK， 换这是谁呀、都会这么做的啊。哎，我已经很克制了。那你发现什么？你发现圣经说的是真实的，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不但如此，在罗马书第二章1-16节的时候呢，那这里记载了，就是法利赛人啊，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哎，这些都是外邦人呢、他们他们拜偶像，他们堕落，他们犯罪，他们不懂律法。”但是这个二章告诉我们说，这律法是说我很好，我比谁都遵守律法，我是好人，所以有自以为义的那种的虚空。你发现他自以为说我没有错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你看见原来人心啊，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少的坏事啊，而是什么？而是人性已经完全败坏了。那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那这是为什么保罗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亏欠在原来的意思呢，是表示现在是的，是持续的这种状态。不是说我们偶尔做错事 ，OK， 而是在本质上我们已经败坏，就像一个烂苹果，不是表面有一点点的那种斑点而已，而是从内到外都腐烂了。最可怕的不是我们做了多少坏事，而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了，就像一个儿子，不管他闯了多大或者祸的问题啊。最大的问题是他根本不认或者不承认他要跟这个父亲脱离关系。那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也会被这样呢，我们根本不把神当作神，就是什么拜偶像了。那世人的以世界各样的东西来取代神的地位，有些人是拜金钱呢，为了赚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有些人呢拜事业，牺牲家庭也要往上爬，有些人是拜子女，孩子呢变成自己的全部，有些人呢就崇拜自己，自我主义，活着呢就是为了满足自我。那罪的本质不是违反规条，而是拒绝以神为神。最大的问题不是做错事，而是想做自己的神，我的事我自己做主，我就是神。那所以在谈福音之前呢，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不够好， 而是我已经完全败坏了，不是我需要改进，而是我需要重生成为新造的人。你我们看看 四周围的世界，你看看新闻，你发现你很多很人类很多的问题，你会问一些问题，好像比如说为什么家庭会破裂，为什么战争不断，为什么科技发达了但是人心却越来越冷漠。那这些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人性本恶。只有明白这一点呢，我们才能真正的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就像一个死人啊，一个死人，你就告诉他说你要努力活过来啊，有用吗？那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的不是自我提升或者 upgrade， 不是 from version 1.0 to 2.0， 不是 upgrade， 我们需要是上帝介入，把我们整个人里外翻新过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刚才他用了这么多的篇幅来讲人类的罪，因为只有知道自己病入膏肓才会寻找医生，只有知道自己欠了天大的债务才会珍惜有人替你还债，那只有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是罪人才会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因此只有认识人的人性的全然败坏，这个就是明白福音的第一步。让我们继续看第二个重点，那什么是因信称义呢？那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那这句话就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改变了整个人类的救恩历史。那神的公义也是这样子，在旧约时代呢，律法之内的公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哦，你要做这个你不要做那个，意思是什么？好像你要守这个节日，或者你不守这个节日，或者是什么，或者就是你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这个，所以呢就是做这个做那个，做对了就是什么，就是义，做错了就是罪。那但问题是谁能够完全做对？我想我们都知道没有人。那律法以外的公义是什么呢？耶稣说我替他们还，那这个就是整个福音的核心。那你说不公平啊，凭什么耶稣替我们还债呢？那从人的角度来看确实是不公平的，但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啊。所以就像有人替你还债，如果你还说哎，这不公平啊，他凭什么替我还呢，那这会不会很傻啊？在1941年呢，二战期间呢，在奥斯威辛的集中营，那有一个囚犯他逃跑了，然后根据纳粹的这个规定呢，要处死10个人来惩罚其他的人。那这个军官呢就随机的点名了，这时候他说其中一名就是叫做尼切克。那这个人呢，他被点到名字的时候啊，哇，他崩溃了，他喊道，他说求你放过我吧。因为什么？因为他说放我走吧，我还有妻子，我还有孩子啊，求你饶过我吧。那就在这时候呢，有一个波兰的波兰籍的这个天主教神父叫做特尔贝，这个特尔贝神父站了出来，他站在这个军官面前说我替这个人死。那军官说你是谁啊？特尔贝问说，回答说我是一位天主教的神父，我年纪大了没有妻儿孩子，让我替他死吧。那么军官就同意了，那尼切克得救了。特尔佩神父和其他9个人被关进了一个内室。那2个星期后呢，只有这个神父还活着。那这时候这些军官呢就注射毒素在他的身体，然后让他生命的结束。那这个故事呢，真实故事让我们看到因信称义的含义啊。那首先呢，我们看到什么？这个尼切克他没有做任何事情来赚取这个替代，他没有求那位神父说哎呀你来帮我吧，他没有求他。还有呢，他甚至不认识这位神父，他唯一能够做的呢就是接受这个替代。那第二，那这个替代是完全的，意思说他不是部分的替代，不是帮助替代承担，或他是完完全全的代替他。第三，那这个选择是自愿的，也就是说没有人强逼这个特尔贝圣父神父完全出于爱的动机。那这个代价 是非常明确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因信称义的真理，不是我们寻找神，而是神主动寻找我们；不是我们配得，而是神甘愿太代替；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我们单单接受这个恩典。尼谢克后来活到93岁，他每年都会到那个集中营，然后站在这个神父的被处死的地方说：“我应该站在这里，但是他替我死了。”那保罗在这里呢，要告诉我们：但如今那这神的意在律法以外已经写出来了，已经写明出来了。但如今呢，我刚才说了，是一个人类救赎历史上的一个根本的转捩点。那意思是，我们从靠行为称义到因信称义的转变，那这个不是一个小的变化，而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转变。还有呢，因信称义的有三个转变第一个就是义的来源改变了，那这是圣经中很关键的转折。那义呢，不再是人努力的成果，而是神完完全全的白白的恩典。在律法以外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需要行律法称义。第二，那义的本质完全不同了，就像一个破产的人一个破产的人，他没有办法还清他的债务，那他怎么办呢？他没有什么办法，但是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人一次过的替他一次性的还清所有的债务，那他的身份地位就从此彻底的改变了，他从一个负债的人呢，变成一个财务自由的人。第三，得着义的途径也改变了。那圣经用信心跟相信的来强调，告诉我们说，唯独相信唯独信心，单单信靠，这个就是得着义的唯一的方法那很多人会说哎呀，我要靠我自己努力进天堂这样的人呢，就好像什么，就好比说一个人他不会游泳他已经快要淹死了，现在有个救生员游过来说哎，我来救你他说不用，我靠我自己想办法，我游到岸边，结果呢，这个人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淹死了这个不就是我们人类的写照吗？我靠我自己我可以上天堂，我根本不需要人的帮助的所以那真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因为他想靠行为来称义。那我们来看因信称义的实践。那我们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神要我们以信心相信而不以靠行为呢？那在世界上很多其他的宗教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的行善呢，你怎么积功德那这些都是其他的宗教告诉你，但是我们却不同。那神为什么要以信心呢？那很重要是告诉我们说，信心显明我们的本相。信心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无能为力。第二呢，信心呢，打碎了我们的骄傲。如果你觉得说你还能够成就些什么东西讨上帝的喜悦的话，很抱歉，对不起，根本没有办法。所以当你用信心的时候呢，其实是告诉上帝说，上帝啊，我不能，显出了我们的需要。还有呢，那信心彰显神的恩典，那恩典就是白白的礼物，如果你需要付出努力得到的，那个是工价，不是礼物，不是礼物就不是恩典。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的是，因信称义有一个误区非常严重的，有些人以为说因信称义只要信就可以了你做什么都无所谓的这是大错特错的。假设说有一天你去用餐，那么有人呢就跟你付了那个债付了那个钱，你会怎么做？那么你接受他，你就说好，你非常感激他，对不对？然后你会记得这个人对你的恩情，还有呢，你会想办法，可能下一次你就回报他，好了，我请回你这样子。或者呢你学了一个功课你看我们做慷慨的人，人家对我怎么样就是慷慨的请我，那我也要慷慨请别人，所以你会，别人需要的时候你会帮助。那当然 这不单单只是为了还他的钱，因为钱他已经跟你还了嘛，而重要是出于一种感恩的一种回应。Okay? 那所以真正的信心呢，也是这样。那真正的信心不是为了赚取救恩而做好事，不是因为爱神，不是因为为了进天堂而爱神，而是因为爱神才想进天堂，不是因为称义而遵行神的话，而是因为称义了才愿意遵行。那你看保罗，那保罗他本来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但是后来他信主之后，他完全改变了生命，他变了另外一个人。你发现保罗是什么？不是为了得救而改变，而是因为得救才改变。这个就是真信心的表现。那神所要的是我们信靠他。信心的本质，信心的本质让我们记得，不是为了成就任何东西，而是接受。保罗在这段经文继续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那注意这句话，一切啊，那一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分种族，不管你是中国人，你是美国人，你是非洲人，或者你是日本人，只要你相信就可以。还有呢，告诉我们说，不分地位，不管你是老板，你是员工，你是富豪，你是穷光蛋，你是学者，你是文盲，你只要相信就可以。那不分过去，也就是不管以前你多坏，你做过什么的坏事，你犯过什么的罪，只要你相信就可以。不分现在，意思是说，就算现在你面临怎么样的困难，你在有什么问题，你处在怎么样的环境底下，只要你相信就可以。不分软弱，也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信心的大小，而是真信心就可以了。就像你抓住了救生圈了，不在乎你抓着多用力 ，OK， 而是在乎你真正的抓到了这个救生圈。就好比一个瞎子，如果你告诉他说：“哦，日出很美啊。”请问一个瞎子他怎么相信叫日出很美呢？很简单，他看不见嘛。但是如果现在医生医好了他的眼睛，他能看见了，他看见他自然会相信。那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也是如此，神打开了我们的属灵眼睛，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真实。所以我们信主很多年的，特别是我们要得到提醒，我们不要把信心当作一种善行而骄傲。那真正的信心呢，是承认自己什么都不能，完全依靠主。就像个讨饭的，你不会因为伸手接受别人的施舍而骄傲，我们的信心也应该是这样。所以第三，为什么需要耶稣的宝血呢？我们继续看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25节，来，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所犯的罪。那这里提到挽回祭，那什么是挽回祭呢？如果你直接翻译呢，其实就有平息怒气的意思。但这不是一个敷衍的道歉，而是真正的解决问题，消除神恨恶罪恶的愤怒。那神的愤怒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说神看不惯罪，那神恨恶罪。那旧约提到神的愤怒多达585次，可见这事是多么的严重。就好比什么？好比说你的家很干净，清清爽爽，突然间有人丢了一包垃圾进你家，那请问你能够接受吗？请问你能够说啊，好了，反正我家这么大，就容纳一点垃圾吗？不行啊，对不对？就好比你眼睛你看东西很清楚，但是如果有尘埃的话，请问你说不用紧啊，尘埃也无所谓哈。也有人说啊，你咖啡啊，听过吗？咖啡如果掉了一只苍蝇，然后你把它捞上来，捞了出来之后，请问你还喝咖啡吗？你喝吗？你说不用紧，反正那个苍蝇拿走了嘛。那为什么你不喝呢？为什么不喝？因为苍蝇来过，对吗？所以上帝的愤怒是因为他恨恶罪恶。OK， 那所以我们再进一步来谈这个什么叫挽回祭。那有一个父亲他很爱他的儿子，就供他读书， 那这个儿子呢，在外面赌博，那他欠了高利贷啊，债主就找上门了啊 ，owe money pay money 哈啊，那父亲就很生气啊。然后这里我们问一个问题啊，这父亲生气呢，是因为脾气坏吗？我想不是的，是因为什么？因为儿子辜负了他的期望，儿子伤害了自己，儿子败坏了家风，儿子惹上了麻烦。那这父亲的怒气是公义的怒气，那同样的，上帝的怒气也是这样子。上帝不是因为今天很 emo 很容易被你触动的生气，不是脾气不好，那是因为什么？因为说我们违背了神的心意，因为我们伤害了自己，因为我们败，我们什么？我们没有见证，失去见证，因为我们陷入了最终。那你要问一个问题了，那谁来平息这样的怒气呢？十字架。那耶稣的十字架，只有通过耶稣十字架。那但是耶稣的十字架不是来讨好一个脾气暴躁的上帝，而是满足一个公义的上帝。那我们知道说，上帝既是一个法官，也是被告的天父，还要自己来付赎价。那这跟我们人间的律法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福音是这么奇妙，因为我们看见什么？公义得到满足，罪被审判了，慈爱得到彰显，罪人得救了，关系得到恢复，人与神和好了。那我们再继续假设那个例子了，假设这个儿子呢有一个哥哥，那么这个哥哥呢就把他所有的储蓄都拿了出来，替弟弟还了这个债。那父亲的气消了吗？消了。为什么呢？因为公义得到伸张，罪那个债务被还清了，还有呢慈爱得到满足，因为他的儿子有救了，还有关系得到修复啊，他们家庭再次的恢复他们的和好了。那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要我们去思考的，正是那一份手足之情啊，哥哥愿意付代价挽救弟弟，这给我们看见同样的，耶稣基督，他从天上，他是天上的神。他道成肉身成为人，是人类的长兄，手足之情，他来到世上为我们付上这个生命的代价，为的是让我们跟神和好。那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宝贵的事，何等宝贵的事。那你会问，那为什么需要流血呢？难道不能直接说哎呀赦免就好了吗？饶恕就好了吗？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罪的工价就是死，要么罪人死，要么就是有人代替他死。在旧约，我们都知道上帝设立了这些献祭的一些制度，但是我们也知道说，这公牛羊的血不能真正的除罪，它只是暂时的遮盖 cover。OK 啊、哦，它其实是指向将来一个完美的祭物。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完美的祭物，那他是完全的人。他可以完全代表人类，他是完全的神，他可以承担无限的罪债，他是无罪的，他可以替代有罪的，他是自愿的，他不是被逼的，他是永恒的，他是一次献祭永远有效。那你就明白耶稣基督是甘愿付上代价死在十字架上，那流出他的宝血替我们承担罪的刑罚，就像那个帮弟弟还债后的那个哥哥，那个愿意替儿子、哦、如果说有一个法官、okay, 他既是法官又是一个父亲，他愿意替儿子坐牢的法官一样的心思。那你发现是手足之情，是出于爱。那神是多么的爱我们，我们记得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他有100只羊，有一只羊流失了迷失了，那他就放下这99只羊，然后他就去找回这个迷失的羊。那这是神对我们的爱，手足之情。那还有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明白的，就是说耶稣的血不是，耶稣宝血不是自动生效的，就好像说有人给你转账，你还是需要去领取。那怎么领取呢？你要通过信心。那所以经文这里说是凭着耶稣的血接着人的信，那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没有耶稣的宝血，信心是空的， 没有信心，耶稣的宝血对你起不了任何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既能显明神的公义，又能彰显神的慈爱。我们就继续看第四点。那十字架如何彰显神的公义跟慈爱呢？那保罗说，神设立耶稣基督为挽回祭，是为了显明他的义。那你可能会问，不是应该显明他的爱吗？弟兄姐妹，那这里好像看起来有矛盾的说法。那好比什么呢？好比一个学生，一个老师，他是非常爱他的学生的，但是呢，在一次考试里面呢，他发现学生考试作弊，那按照规定呢，应当记过处分，对吗？对吧？如果老师这时候说了，怎么说？他很爱这学生嘛，他说算了，看我这么爱你的份上啊，就当做没这回事。那请问这样做对吗？不对呀。为什么？因为对作弊的学生不好嘛，他以为是作弊是没关系的哈。然后对其他同学也不好嘛，不公平啊，他觉得这样努力学习是很傻的事情啊。然后对学校制度也有损害，对吗？他破坏了公正跟公平。还有呢，对老师形象不好，失去了教育者的身份。那各位，我们常常以为说十字架单单只为了说解决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罪，但其实它有更深层的层面，它同时彰显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想想看呢，上帝既是公义的法官，又是慈爱的天父。那作为法官，他必须审判罪；作为父亲呢，他又渴望说他的孩子，这犯罪的这些孩子们、子民能够回到他身边。那这两个看起来冲突，但是他却在十字架上得到完美的解决。这让我们明白，真正的慈爱啊，是建立在一个公正公平的基础上。假如我们说，因为我爱你啊，所以你做什么都没关系的，罪就变得无所谓了。什么意思呢？杀人没关系的，神会原谅。说谎没关系，神会原谅啊。婚外情没关系，神会原谅。那请问这样上帝，你能接受吗？还有，公义变得可笑了，那为什么要行善呢？反正都一样。为什么要做诚实呢？为什么要诚实呢？反正都一样。那为什么你要圣洁啊？反正都一样。那请问这样的上帝还是公义上帝吗？还有，受害者更痛苦了。那试问，斯大林杀了几百万人，一句没关系就可以原谅了吗？希特屠杀600万的犹太人，一句话没关系就可以原谅了吗？恐怖分子炸死许多无辜，一句话没关系都可以原谅。那请问这样的上帝还是公义的上帝吗？所以我们看见什么？这个十字架它不单只显明神的爱，它更要显明神的公义。那神的公义怎么显明呢？从三方面来看，它显明说罪的可怕。那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一种想法，我们以为说犯了个小错没什么大不了的说一个小谎无伤大雅，我里面想一些不应该想的一些邪情意念，反正别人不知道，无所谓，无伤大雅。那但是你想想看如果罪真的那么微不足道，那么为什么非得用耶稣一条性命来赎回？为什么会让创造我们的上帝如此的心疼？那么神会为人类的罪而感到忧伤，为什么？这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说罪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还有呢，他显明赦免我们的代价。我们常以为说原谅就轻飘飘说句算了吧没关系，但真正的赦免从来不是这么简单，他需要付上极重的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你想想看，如果赦免真的是这么容易， 哪里需要十字架，还有他显明救恩的宝贵。那有人说啊，你信耶稣求个平安啊就可以了，但是救恩绝对不是这么廉价的事，他其实用了最重的代价，就是耶稣的宝血换来的礼物。试想想，如果我们的救恩不值什么，那么耶稣为什么需要用他的生命来换取？就像有一个人在为你，为了救你付上了他生命的代价，请问这样的恩情你怎么能够轻看呢？如果救恩真的这么不值钱的话，那为什么耶稣要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不只是法律程序或者道德的榜样，而是神在历史中最伟大的作为。他同时满足了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智慧。那福音的奇妙呢，不在于他有多么的简单，而是在于他有多么的深奥；不在于他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告诉我们神已经为我们做了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都知道这个潘霍华，他在二次大战的殉道者，那他写下这段话，他说廉价的恩典是教会的死敌，那真正的恩典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它的代价是如此的昂贵，甚至要了上帝儿子的命。廉价的恩典呢 cheap grace 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不需要悔改的赦免。那么信徒继续在罪中生活，却以为说，哎呀，反正有恩典，我就可以随便过我的日子，反正上帝要赦免我的，这是他们的想法。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这段话，潘霍华这段话对我们这样的重要呢？因为他直接告诉我们，基督徒很容易陷入了属灵的一种的陷阱。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有人问你啊，你凭什么进天堂？那你怎么回答？啊，在我们在我服侍的这些年间呢，那我发现了一些现象，是我感觉到有点不安的，就是有一些基督徒啊，他们容易陷入这两种极端。啊，第一种极端呢，是说靠行为称义的陷阱。每天灵修打卡，我到教会我打卡啊，我服侍啊，样样都不缺，我追求属灵的完美，可是内心却是疲惫的。那第二种呢陷阱是什么？是廉价恩典的 cheap grace 的陷阱，就说啊，神爱我没关系啊，信就得着，别想这么多啊，一切都是爱，一切都是恩典。我曾经碰过个弟兄哦，他就是每一次遇见他，他就说啊，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恩典。所以他好像把恩典当成是一个非常廉价的，意思是说他轻看，他不觉得说有什么重要的。但真正我们看，就是说这个恩典不是这么的廉价的。如果你真的领受了这福音，让我思考一下，你的属灵生命怎么可能不成长？第二，你怎么会对属灵事情不感兴趣不追求？第三，你怎么可以得过且过？那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福音是告诉我们上帝是公义的，所以罪必须审判。还有呢，上帝是慈爱的，他愿意拯救。而信心呢，是一把钥匙来支取这个恩典。我们的回应应当是什么呢？应当是过一个以福音相称的生命。那我们要如何活出与生命相称的生命呢？我想很重要的提醒就是，第一，我们不需要靠表现来博取神的喜爱。还有呢，第二，我们不害怕承认罪，因为十字架已经解决了。那第三，我们也不轻看罪，但是我们也不要继续活在罪中。另外呢，当你看到不公平的事的时候呢，你不要当作没有看见哦，随口就说啊，神会赦免，神会赦免，但也不要自以为意啊，论断别人，要学像耶稣基督，他是坚定他的真理，同时呢，他对人是有怜悯的心的。那么第五，当家人跟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呢，那不要溺爱的说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哦，我们也不是打骂，而是什么？而是效法 天父的那种爱孩子是出于什么？为了孩子得益处，管教是出于爱的。然后第六，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不要说没关系，继续软弱下去吧，也不要论断他们，而是以爱心说诚实话，那么帮助他们成长。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拯救我们，但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我们的活处与福音相称的生活。主啊，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也激励我们，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晓得怎么为主活，在工作上，在家庭上，在各个方面，我们都荣耀主的名。求主的话继续激励我们，能够继续的提醒我们，造就我们，使我们一生荣神一人。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求，阿门。